是有一有如，后面是住，住弥陀极光净土。四土我们要取最上的，凡圣同居土不甘心的，我们要取常极光净土。诸位要晓得不容易啊，这么多年等于说是这个大这个一切大乘经论里面都涉及了，到处都好像游离啊观光啊到处都看了，哎，现在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我们安住下来去养老了啊，是处处挑选选的这个路子啊，这个不是盲目的啊，是30多年的经历啊，抉择这个道理啊。今天中午这个第二支香起香的时候，2点钟啊，美国大拉斯打了个电话来啊，我听得很欢喜啊，我就是把我这个这几句话啊带到了美国啊，最近呢刻了一颗印，在你们这个上册上面盖了一颗印，就是这21个字啊，这个封面打开，这就是我们华藏的法印啊。这个法印带到美国去之后呢，他们打电话来说，他们原来他们对这个禅呢还有兴趣，他说考虑了好几天啊，好几天好几夜在那里思虑，最后决定了，决定修净土。我说好了，依照我这个法门，我说太好了，决定要修净土啊，禅与密啊他们都放下啊，很好啊，很难得啊，真正不容易 啊。所以这个开智慧你就晓得有多么的难啊，有多么的难。讲习当中是开智慧的一种方法啊，是方法，但是如果这个里面有掺杂名闻利养，就变成障碍了，那么这个讲经啊就不会开智慧了，就得福报，得福报啊，在一切福报当中是最大的福报，弘法利生，这是最大的福报啊！可是怎么样，不能开智慧，不能断烦恼啊！换一句话说呢，不能了生死，甚至于都不能往生啊！那你也想想，这缺什么呢？就是缺戒律，戒律就是叫你放下。经论叫你看破，戒律叫你放下，你有经论看破了，但是没放下，不行啊，不行啊。那那个小乘人的时候，他有戒律，他放下了，他没看破啊，所以他是守在那个定境当中，他也开不了智慧啊。由此可知，这个三学相辅相成，才能够真正的开智慧，破愚痴烦恼啊。所以我劝诸位，在过去的时候我也是主张啊，在处处主张的时候学东西一门啊，这是多少年来啊，我56年在佛光山教书，在佛光山的时候就提倡一门深入啊，但是我自己呀、修的是净土，可是涉及的经论非常多啊，非常广泛啊，哪一个人请什么经的时候，马上我就给他讲什么经啊，只要有时间啊来找我的，我都答应啊。现在来请我讲经，一概不答应，只有什么讲40华严，讲弥陀经疏钞啊，讲梵网经，我只答应讲3部经，其他的一律都不讲 所以总是劝人呢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决定有成就啊。你比如十年你学一部法华经，那你就是法华经的祖师了，没话说了。十年我学十部大乘经，你那个十部大乘经啊，步步都不及格。为什么呢？是样样都懂一点，样样都不通。啊，你比两个人，一个人他十年当中学十部，一年他一个人他十年当中供一部，十年之后两个人悬殊就非常之大，一个有成就，一个没有成就。学还得会学啊，就是你学的时候一部注解不准看第二部注解啊。我77年在香港讲经啊，香港有一个首楞严王啊，海人老和尚，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93岁啊，这已经圆寂了。他那个教学跟他做学生不容易，他的学生什么只读一部经楞严经，不但读楞严经还读一部注解，他用的注解是偶益大师的注解楞严经文句，偶益大师全书里有。他的学生必须把这个经跟这个注解通通要能够背啊。楞严经也有将近有100种注解 啊，我晓得的这个注解的名称就有80多啊，还有我不晓得的我就不知道啊。这么多注解当中他就取一家啊，把这个注解背得很熟很熟啊，所以他的学生个个都能讲楞严经，都讲得很不错啊。他是全部的精神功力用在一部经上啊，人家成就出人头地啊。我那一年也是在香港讲楞严经，所以碰在一起啊，谈得很投机啊。老法师非常慈悲啊，给我讨论楞严经里面的关键所以这个贪嗔痴唯独愚痴难破啊，那就是自己的成见自己的见解太坚固了，不容易舍弃了啊。就是遇到一个好老师，你看你我自己本身是个例子，这么多年的修学才觉悟啊啊，老师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给我讲呢？讲了我绝对不会接受的啊！不但不接受还有相对的抗力，那么换句话说对我自己觉悟的这个时间还要延长，所以他是轻描淡写点一点，你劝都不劝一句，真正是大慈大悲啊！就提醒你叫你自己心里有这么一个印象，到后来才觉悟啊。可见那个善于教学的人，那种善巧方便，不是我们平常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啊。老师恩德之大了啊，没有他的指点，我们怎么会有成就，怎么会觉悟啊？怎么能够接受大法再看底下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大师引用 楞严经上的一段话啊，来解释消沉玄冥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混沌信障住奥颠邪永离痴暗。痴有妄尘所蔽，无明所伏，消沉则无蔽，朗彻则无伏矣。无尽下界啊，这是指前面的经文。那么这一段这个楞严上这几句经文，前面两句也是说明菩萨梵文文字性的功德啊，能够消沉玄冥。消是消除，消除所缘的妄尘，就是六尘，六尘都是虚妄的啊，它能够舍离六尘。六尘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法尘啊，法尘，法尘是什么？法尘就是邪知邪见嘛，就是见解嘛。它能把这些妄想、见解通通舍掉，自己的心清净了啊，就跟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了啊，这才回归到光明啊，就是回到心地清净，清净心就是光明的啊，像那个水一样，水没有波浪，在平静的时候它就是光明啊，它就起照的作用。法界身心犹如琉璃啊，这是相啊，法界是净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整个宇宙与自己的身心圆融了，没有界限，没有障碍啊，像一片琉璃一样啊，透明的洁净的，一尘不染啊。这个世界就是华严里面讲的一真法界，清凉大师所讲的无障碍法界，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观世音菩萨以自己证得的根本智，加持一切愚痴的众生啊，昏啊，昏是昏迷，顿是迟钝啊，以昏顿为性的这一种障碍，这个障碍能障智慧呀。能长智慧的就叫做愚痴， 菩萨以神力来加持。能令这一些众生啊，连这个住奥颠伽，奥颠伽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没有善心的人啊，那是愚痴到极了啊，所以说没有善根的，没有善心。这是讲愚痴迷惑特别重的人啊，邪知邪见，不悟因果，都叫做奥颠伽啊。愚痴极重的人，他要是能够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菩萨的这个智慧光明威德神力也能够啊加持帮助他开智慧，永历持岸啊。这是菩萨有这种智慧德能，帮助贪嗔痴三毒烦恼特重的众生，也能够离开三毒。前面跟诸位说的，十二大愿是以这一段为中心啊，因为三毒要是离了，前面七难自然没有了，后面二求啊当然圆满，有求必应，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三毒这一段经文是关键的所在啊，我们要特别的重视。经上告诉我们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啊。下面这是这一段的一个记论啊，佛说的啊，佛叫着无尽意，观世音菩萨又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扰仪啊，仪是利益，扰是最丰富的啊，丰饶最丰富的利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啊。你看看免其难呢，着重在口念口业，到了像立三毒啊，这个要意念，意念的力量比这个口念要深得多啊。口念能给观世音感应，念出你眼前的灾难，三毒是根本没法子拔除啊。所以你要想立三毒，要一根受持菩萨的圣号啊，才能够得到感应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清凉大师在观自在那一章里面的注解，也不是他自己在那里胡造谣言，他有经典做依据啊。啊，我们读了之后的一发不依人啊，清凉大师讲的话经典里有依据啊，那就是佛的开始啊。 么底下呢印二球，请看经文，若有女人血雨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难，血雨求女更生端正有相之女，续之得本，众人爱敬。无经意观世音菩萨有如实力，这个二求呢就是求男求女，诸位要晓得这是命里头没有的，命里面有的何必要求呢？这命里头没有子女的能求得到。在一切祈求当中，特别提出这一桩事情来，可见的在世间人一切祈求啊，是以这个为最大，以这个祈求为最普遍，人人关心的。比如求名闻利养，有的人他不喜欢名闻利养，讲到子女啊，没有一个人不要子女啊，没有一个人呢不要好的子女啊，所以特别举这个做例子啊。我们看法师的注子，不孝有三，母后伟大，这两句话在我们中国固有文化里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教条。无子则绝嗣矣，中国的社会是伦理的社会，伦理社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祭祀，所以我们打开礼经五礼里面第一条就是祭礼如果你没有后嗣你没有子孙，谁来祭祀你？这是我们文化的特色是我们文化的根本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古以来，你看这做皇帝的，他要是得到政权了所以说得到天下了，今天的话来讲，他把前面一个政权推翻了，他得到政权做了皇帝。第一桩大事是做什么建他家里的家庙，开庙他要祭祀他的祖先皇帝的祠堂叫太庙老百姓的这个祖先叫祠堂这是第一桩大事与这个同时的就是典章制度，治理作用 这才成为一个朝代啊。民国建立之后，把这个满清专制政府推翻了，但是我们没有继承中国的文化了，建太庙啊！从前皇帝是一个人做的，他是祭他那个太庙的供他一家的祖先呢、啊。所以我多少年来想着这个问题。民国建立应当建个什么庙呢？百姓宗祠。多少年了，一直在提倡。我们这边供的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边的牌位照百家姓写的。我们每一年清明、中元、冬至，我们祭祖先不是祭一个人祖先。我们祭中华民族百姓祖先啊，民族时代我们整个民族是一家人呐、啊，不分彼此啊，都是兄弟姐妹啊。所以这个国家的祭典一共是有三个大祭典啊，第一个是祭祖先，这是根本。第二个祭老师啊，祭老师就是祭孔啊。现在政府这几年提倡啊祭老师啊。第三个就是祭忠烈啊，对于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他死难为国家民族而死难，我们有忠烈祠。三种祭祀啊。三种祭祀是以祭祖先为根本。诸位想想，如果说连祖先都没有了，那个祭老师是假的，不是真的。他父母都不爱，他爱什么老师啊？其余的记忆那些意义都差多了。所以祭祖先是大根大本啊，我们应当要建立百姓宗祠啊，百姓宗祠主祭的人，在一个国家里面，那就是总统啊，或者总统下命令，有行政院这个行政院长来做代表啊，代表全国的啊，一个省里面有省一省的百姓宗祠，一个县市里面有一个县市的百姓宗祠。我在国外都提倡，凡是有我们中国人所在的地方，应当在那边都要建一个百姓宗祠啊，是我们精神团结的象征，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代表啊。慎终追远啊，想到我们的祖先，我们就不敢做坏事。我们做坏事，对不起祖先，意义非常之重大。啊，希望我们同学都能注意到这桩事情。啊，我们要尽心尽力，把这桩事情促成。那么此地讲到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无子在绝世。云何独标女人也啊，给女人啊以无子为苦啊，为夫所弃啊，父之所亲，这个父就是婆婆啊，他的公公婆婆瞧不起他，旁人所笑也 所以女人没有子女确实是相当痛苦。啊，那么这个在过去因为特别重视这个子嗣啊，那么这个问题当然更是严重啊！现在在民主时代了啊，尤其这个观念呢都逐渐改了啊，有儿子没有儿子已经无所谓了啊，不重视了啊，现在也没有理了嘛啊，民国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没有治理啊，没有治理作用啊，现在的用的时候只有一个姑姑，其他都没有啊，所以任何场合里头我们没有统一的乐章，没有啊，婚丧的时候没有一定的礼服啊，这个国家没有规定嘛，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是用的这个礼服的时候都用清朝的，不是中华民国的啊，用前清的啊，在过去不行的，每一个朝代有每一个朝代的礼节啊，它代表一个朝代啊。那么在从前呢，尤其还有一个观念啊，多子多孙呢、啊。哦，哪一家人这个子孙多，兄弟多，没有人不羡慕啊！啊，兄弟少了时候感觉到孤单啊，所以不但要有儿女，而且还要多儿多女。现在社会人口多了啊，是提倡节约，从前没有啊，从前是鼓励生育啊，没有节约。虽然政府这么样子鼓励节约，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啊，从前方东美先生在世的时候，啊，教育部有一些官员对这个问题啊向他老人家请教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我也在做，啊，我就听到方先生答复的时候，啊，他们那些人问，政府提倡这个节约啊，啊，两个孩子刚刚好啊，说老师你的意见怎么样啊？方老师听了之后是我不以为然，我觉得还是多子多孙好，是吧？他老人家还是这个观念啊，他都不以为然啊。所以在这种啊过去这种观念之下啊，意识形态之下，女人没有这个子女的确是非常痛苦。所以在一切求愿当中特别提出这一条来啊，这是一个普遍的求愿，人人的求愿啊，所以提出这一条来说呢，意义非常之深啊。那么下面讲到啊，富得智慧之男，端正有相之女。这个注解里面也有简单的解释，在第五行，富慧男者说，若有智无福，在位卑财穷，这就等于聪明，他有慧，他有聪明。人虽然聪明，怎么样，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你像在从前，我们很容易看到的啊，我们拿古时候例子，所谓穷秀才。啊，秀才什么？他聪明啊。啊，但是什么？他没有功名，只是秀才而已。 没有地位呀、啊，又没有财富，贫贱一生啊。这个有志没福，有福没有志呢，势劣见浅。啊，有些人有福报，啊，他做生意发大财，啊，或者是也做官，那么糊涂官，但他有福啊，他有福报啊，哎，他见识很浅，没有智慧，啊，处理事情常常颠倒是非，啊，什么都请教别人，啊，听命于别人的。自己没主意没主张的、啊、他有福报啊，他没智慧啊。你像皇帝当中、你们晓得三国的时候阿斗就是有福报，他做皇帝、他没智慧啊。他是碰到一个好的帮手啊，诸葛亮帮他了，如果不是诸葛亮帮他，他早就亡国了。他有福报啊，所以一定啊要富贵居住啊啊。但是富贵居住的确不容易啊，又有福报又有智慧啊，这个很难得啊。那么经里面也引用楞严经的一段经文，我们念一念。十二者，永行复闻，不动道场，摄入世间，不坏世界，能变十方，供养微尘如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难者，便生福德之难。啊，福德智慧之难。啊，观世音菩萨这些大愿呢，就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一样。啊，愿愿都会兑现。可是你要懂得求的方法，经文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这个八百二十页倒数第三行，你们看看，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所以有求于观音菩萨的时候，要修礼拜呀。你如果要疑惑，我求我现在念就好了，口里念就好了，我何必要礼拜呢？释迦牟尼佛明明叫你礼拜，那你要问的时候，这个事情你就问释迦牟尼佛就好了，是不是？我也不没法子答复你。佛教你这么做法，你就这么做法就对了，就没错了。那这一法不一人吗？佛教给我的嘛。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无论是求消灾，还是求消业障啊，这个立三毒啊是消业障啊，或者是求一切的事物，最好是口念、心意、礼拜，通通都有。万无一失，是不是？万无一失，这是我告诉诸位修行的方法，一定要这么修。啊，拜佛、啊、确实消业障啊，而且还是很好的运动。啊，对我们身体强身的时候，不必去学太极拳学那种，没意思。啊，多拜拜佛好，啊，多拜佛好。所以这个 古来的这些大德们啊，学佛的每一天总要拜上几十拜几百拜啊，确实有好处啊。拜佛在养生之道里面是最上乘的啊。身是一个机械，需要运动啊，不运动就老化了啊。身要运动，拜佛是运动，心要清净，拜佛的时候心静啊，啊，一心意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这个心不清净啊，这个修法非常之好啊。我那个时候肯拜佛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搞通了。这是肯拜佛了，是道理没有搞通，叫我拜佛那办不到的事情啊，决定办不到啊。所以我学佛的时候就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啊。我那时候在我们机关做事，我们同事里有三百多人，我学佛了之后他们每一个人观念都改变了啊。因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老顽固，是老万古学了佛，这个佛教一定很有名堂，要不然他怎么会去学啊？这个影响很多人啊。这个啊，柱子里头我们把它念一念哈，求难生难，是大事啊。容心摄事，便是诸佛为法王子之力，加之释然。这是求生难的啊。那么这一段呢，圆音法师在讲义里面啊，在这个楞严经讲义里头，那么他把这个世间人啊恐惧啊没有儿子的大概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呢，是年老的时候体力衰了，没有人供养啊，没有人伺候，那是很苦的事情啊。所以有儿女的时候，儿女孝顺呢，老年是享福啊。啊，我们中国的教育给诸位说是获得智慧的教育啊。童年少年的时候奠定智慧获得的基础啊，中年服务于社会，造福人群，晚年是享福，这是我们中国人生的晚年享福啊。那么如果没有子女呢，晚年就苦了啊。第二个理由啊，就是他的家业